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我和美玲再一次把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呢，请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有问才有答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些分享。今天呢，我们就要提一些啊，慕道友或者刚信主的一些朋友他们提的问题了。比如有的朋友就说，哎呀，看到你们基督徒啊，在桌子上吃饭的时候还低头默默的哈，或者是开声的这样祷告，说要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的食物，就觉得很可笑，说这个饭不是朋友请你们的吗？或者说这饭不是你们自己花钱在餐厅买的吗？又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是自己在家做的吗？爸爸妈妈做的，不谢你爸妈，却去谢一个看不见的上帝，觉得非常好笑。美玲，你有没有遇上过这样的朋友的问题？
有啊，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基督徒都这样讲，他们说我每天都感恩，那为什么吃饭的时候特别要祷告呢？我常常都祷告。
常常祷告的人却在吃饭不肯祷告。
好，就请您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刚刚凯传和美玲啊，关于这个祷告的问题拿出来。祷告其实是一个神在这里对我们每个信主的儿女的一个命令。比如说提撒罗尼迦书说，要我们呢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就是说神的儿女要凡事谢恩，要常常祷告。因此我们做基督徒的自然就跟那些慕道友讲了，你如果看我们基督徒要吃饭祷告你感到奇怪，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跟你不信主的人都一模一样，你才感到奇怪呢。我们信和不信有什么区别呢？那正因为这样，你就看出了，原来信主有这个不同，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你要看我们的祷告到底从我们的信仰当中有没有道理。对你来说，当然你说上帝是看不见的，存在不存在你还不知道，所以你不会祷告。所以我理解你，你还没有信主，你当然不会祷告，你也不想祷告。不信主的人，我们从来不说你为什么不祷告。信和不信本来就在这一点有区别的。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相信就是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没有上帝的创造，空气、阳光、雨露都不会来。我们人在世上，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今天能吃到饭，能吃到菜，你以为都是靠我们人的劳动吗？我们人的劳动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很有限的。我们如果真的要种田，首先要种子。种子从哪里来？种子你能创造出来吗？种子要放在土地里面，土地是你创造的吗？然后你要施肥，肥料是你创造的吗？没有一点东西都是你创造，你不过是在上帝给你预备的状态，你稍微就照着上帝给我们的预备里面，你就做了一点你人手能做的加工的事情了。我们都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哪怕你再巧，如果没有上帝给你创造的这些物质摆在那里，没有米你怎么能造呢？所以我们做的都是上帝给我们提供的，包括我们做的能力，我们能够做的这种智慧都是上帝提供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照着上帝给我们的这一切摆在桌上的饭食，我们如果不去感谢神，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信谁了。所以神说我们要凡事谢恩，神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给我们，这是我们首先要感谢的。而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说神要我们常常祷告，我们常常自己最大的亏欠常常忘记祷告，不是常常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至少有点感到安慰，至少三餐饭摆在面前的时候对我们是个提醒，我们就借助谢饭来操练我们的祷告，操练我们的在神里面的感恩的心，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我们做基督徒的从来不认为谢饭祷告是作为一种是负担，乃是常常觉得如果我们在吃饭前我们不谢饭，我们吃了我们都觉得我们有点心中有不安有亏欠，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表达在神面前的感恩。刚才美玲你说的有些基督徒说我常常祷告，为什么吃饭要祷告？我是怀疑这种人是常常祷告的人， 连范百的面前你都不想祷告的人，你那个常常祷告，你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东西啊。那么我们的祷告，很多人讲我有事啊，因为我在经营房地产啊，我在做股票啊，每天股票涨涨落落，我心里很胆战心惊啊，所以每天为股票的事情祷告，这是祷告吗？其实这不见得就是祷告。你以为你在祷告，你把上帝当谁了？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就是你们心里注重罪恶，神并不垂听，因为你们妄求，你们不知道自己求谁。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上帝呢根本不会为着你的罪恶的目的来听你祈求。其实真正的祷告，首先第一因素就是赞美，在祷告中赞美神。所以圣经里面大家知道，诗篇是祷告用的，里面最多是赞美，然后就是感恩。感恩就跟自己有特别有联系的是赞美、感恩、认罪悔改，然后才讲到祈求，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日常的需要、困境、难处，然后最后是代求。所以在祷告当中也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叫主祷文。所以你看耶稣的祷告里面，尊神的名为圣，首先就是要把神当作神嘛，然后要求神的国降临，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关心的是神最重要的神的国和神的义，其次在是我们自己生活中的需要、日常的饮食，这个顺序要搞清楚。
所以牧师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祷告的次序就是赞美、感谢，我们就
认罪
悔
改，
然后就是要祈求，然后再代求。
对，
那这个顺序其实很帮助我们的。有的人说真的不会祷告，其实记住这五个大方面哈，他至少会有一个很简短的在神面前的一个完整的祷告了。
是。
那在这里还有的朋友也提了一个问题，就认为说哎呀，我能力不够，我虽然信了很多年了，但是比如真的遇上事儿了、哎呀，有的人求我了，说你看这个还没信主的人，他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那我能力不太够，不会祷告，没有祷告的能力，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去请牧师啊，或者说我们就请一个能力比较高的基督徒来祷告。他们自己呢就觉得说我们不行，我们这么多年还是不行。您觉得这个看法到底正确不正确呢？
凯川，你刚才的说法呢很普遍的。正如你讲，有些基督徒信主多年了，他却不会祷告，或者认为祷告只有牧师或者有祷告能力的基督徒才能做的事。这里面呢有一部分固然是有道理，因为圣经也说的，雅各书里面特别提到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话是有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就是有些事情我们做牧者的，因为他要在神的群羊面前要做祭司的功能，祭司就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做牧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呼召，就是要为我们的会众的需要来祷告。所以在这里面牧者的代祷这方面是在神面前是一个责任，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方面的强调绝不是把我们做基督徒的每个人做基督徒的祷告本身的重要性给拿掉，这是两回事。因为神也教导我们，正是我刚才在帖撒罗尼迦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要不住的祷告，要常常谢恩，这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呼召。祷告是要操练的，而基督徒，我们已经既是重生的基督徒，必须来亲近神。亲近神其中一个层面就是什么？在神面前说话。我们说听到读经都是听神的话，你只听难道没有你自己的话要对神说吗？这是我们的情感一定要表达出来，这是正常的。甚至两个人啊，一男一女在热恋的时候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你不能说我不想跟你说话，你只要跟我讲话就可以了，那方就觉得你到底跟我是不是有这个关系呢？这叫做交流，我们跟神有这么样交通，这个交通是很重要的。那么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他已经做基督徒很多年了，他一直不会祷告，没有操练。我知道很多请他们祷告他都说不会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过去的教会里面说、什么祷告就请牧师为我们祷告就好了，牧师就为他们祷告，也不要他们祷告。那是我们牧者在上帝面前的失职。因为我们如果来信主了，信主的时候首先带着他学会祷告，带着他操练。你表示你信主，你首先有一个决志祷告吧，你自己要向神祷告，表示你愿意信吧，你在祷告当中也有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吧，这个祷告你要先做，那么你自己一定要发出你自己的声音来。然后你已经祷告信主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小家里面，小家里面我们一起查经，查经以后最后的阶段就是大家都要祷告，大家分组祷告，两三个两三个都一起学。有人说哦，这么多人不敢祷告，没关系，我们两三个人先祷告起来，这个是帮助你祷告。如果你不会祷告的话， 那么你就是缺了基督徒跟神交通的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一定要提醒，这是做基督徒的一个本身的就是一个特权，是神给我们做基督徒一个特权，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这不是说神职人员你才能祷告，当然这里面的祷告有区别，就像好像传福音，我们说是不是人人有责，做基督徒的都有责任传福音，但是怎么传福音的层次是有区别的。牧者可能是担了一个很重要的正式的讲道式的传福音，这个是交给了神呼召的他的仆人去做，但是我们每个信徒的话都可以用见证的方式传福音，这是另外一种传福音的方法。你不能说要么就是说这方面的区别没有啊，牧者跟大家每一个信徒都是一样，那个区别把它拿掉是不对的，但是你把那个区别强调的很厉害，你说只有牧者才能那个，我们不能那个也不对，所以两个方面都不能走极端。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每个信徒能够向神祷告，这是在基督里给我们的特权，因为在基督里面，他在十字架我们受死他所承认的那一刻时候，那个圣殿里的幔子啊，至圣所啊，从上到下分裂成两边了，就表示人人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中保，都来到父神面前祷告。所以耶稣基督告诉门徒祷告要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很革命性的。那个以色列人说，这个父从整个以色列来讲，他是我们整个以色列的父，但是我们每个人有资格说他就是我的父，在基督里面就可以，因为凡信者皆基事，就是我们人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奉着基督的名来祷告，这是神给我们在基督里所造成的特权，并不是过去在以色列人这个真理就彰显得很明显，但是到新约里面这一点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一点能够祷告的这个特权，不但是给神特别呼召的仆人，也是给了每一个基督徒的，但是不是因为给了每一个基督徒的，神的仆人的祷告就跟基督徒的祷告没有一点区别，那也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牧者在这里面要特别的来到神面前为自己的会众祷告，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要请牧者为他的事情来祷告，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是不能因为我叫你祷告我就不被祷告了，所以你也要祷告，牧者的祷告也要加上来。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电话里有他难处，我跟他谈了以后，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你先祷告，他说我要祷告吗，我说你先祷告，你祷告以后我再把祷告加上来，我一定为你祷告，不是说哎，牧师你为我祷告我底下就不管了，不是的，你要求我也为你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牧者一定有责任必须为信徒的需要来祷告，这也是上帝呼召牧者，所以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意义都要表达出来。
牧师啊，其实你刚刚提到老人家祷告哦，你说因为有很多老人家他们都觉得他不会祷告嘛，那会不会说因为他是老人家就算了没关系呢？
圣经里没有这么说问题就是我们不能自行其事，圣经说啊，你到一定年龄可以不祷告，没有这回事，对不对啊？只要你是神的儿女，这个特权是给了一切神的儿女，这里没有年龄歧视，到什么年龄也没有年龄的豁免老人家我们说更需要祷告了，因为我们见主的日子怎么近了，我们更需要祷告了，我们离世的日子可能更近了，我们更需要在主里面更神亲密了。其实我们说本来年龄在主里面是冠冕嘛，说年岁是恩典的冠冕，我在教会里讲到很多人看你每次过年了又我看看又老了一岁了就愁眉苦脸的，你老是看你脸上的皱纹是不是多了一根，或者怎么白发多了一根，你为什么老琢磨这些必朽坏的事情呢？你要想我每年过了一年你要 celebrate 我在恩典里又成长了一年，但是很多人信主了多年没什么成长，所以不能说他有恩典是年岁的冠冕，因为随着年岁长大他没感到更多的恩典在身上得着，那是我们的自己的问题了，我们要检讨了，为什么在主里你却没能更丰富的领受神的恩典呢？
牧师还有一个问题就突然想起来要在这里问您，就有的朋友也这样讲说我们在圣经当中看说啊，神是无所不知嘛，那我们还没祷告之前神都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了，在诗篇里很多都在讲说你舌头还没有发声的时候神都已经知道你要讲什么了，那我们干嘛费这个力还要祷告啊，我们都不用祷了神都知道了，所以我也不明白神的事情，所以我就把它交托给神，完全凭信心啊，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就顺服就好了，我不需要再祷告了，您觉得这个观点对吗？
当然不对了，因为神虽然知道我们的心，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的心是什么心，你不借着祷告操练你怎么能够经历神呢？你必须经历，上帝知道你现在不行啊，比如说婴孩啊，到十几个月了，对不对啊？那我们父母希望他走路吧， 但是像走的时候父母早知道，你还没走的时候你肯定怎么走得不好，那么婴孩就想，你既然叫我走得不好我干嘛走呢？神知道我们也不会祷告，但是一定要我们祷告出来，帮助我们一步步的来什么，来接近神。就是我们知道孩子现在不会走就不要走吧，或者你知道你走到外国学校这么难看你别走了，父母完全知道孩子自己现在什么状态，但是鼓励走走，接着走，孩子边走边能至少学会走路了，对不对？也知道他走路跌倒也不怕，那个父母还给他扶起来啊，这个走得不好也没关系，只要你走父母就高兴。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吗，你就觉得你不太会祷告，结结巴巴的，神都知道你结巴巴的，算了住嘴别祷告了对不对？神不是这样子，神是蛮有爱心的，操练我们，知道你结结巴巴没关系，人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不断的祷告，你慢慢就会在神面前边祷告你边知道如何学会来祷告，在祷告当中发现自己的什么不行不能亏欠，所以求神更多的帮助自己能够来在神面前来祷告，这就是上帝带领着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并不是说只是一个功能让神知道我现在想的是什么，不是这么回事。谈恋爱的两者，哎，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就不向你表白了，对不对啊？你表白过我爱你啊，表白过是了啊， 我讲过我爱你了，以后我不必再讲了，但是另外一方就希望不断听你这句话，对不对啊？我们两次感情的交流里面这种话从来不会算太多的，所以上帝就是让我们这样操练亲近。
还有一个问题啊，牧师，祷告的问题很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既然在圣经当中也看到神说了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必成就啊，你们相信这个事儿成了，神就一定已经给你们成就了，那有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我们是不是向神求什么都行啊？因为神没说你哪个能求哪个不能求嘛，是不是求什么都行？还有的朋友就说，哎，那我能不能求发财啊，我挣钱呢？
你这个问题很好，因为你讲的这话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啊，耶稣就是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这是16章24节里面，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很多人一看，哇，原来是这样啊，只要你们求就得着，叫喜乐可以满足。有些人看了这句话就心里很高兴，哎，觉得自己正好有些难处啊，就向神求了，但是求了以后发现神好像并没有答应，因此就有点愤愤不平啊！耶稣讲的话还算不算数？在这里看到了啊，那白纸黑字在这里看见了，你上面讲了，凡是你奉我的名求什么，你们就必得着。你看我的祷告里面说，这个祷告是奉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我这句话已经说出来了，就我也没有得着，你是不是不算数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把自己意识读的经文，要不看这个整个经文的上下文和整个光景是怎么样，因为耶稣在这里面要离世的时候是特别吩咐门徒们，在他的道路上面，在耶稣基督的使命的托付上面，我们会常遭遇的困难，在这个时候神就让他的门徒心里平安，也就是说你们在我的执行我给你的使命当中，走我的道路当中，你有任何困难，你奉我的名求，我一定在这里让你得胜。首先这件事你所求的是，耶稣在这里已经有把范围规定好了，是神所要你做的事，不是你自己想做的事。很多人讲你是不是被耶稣最后在那里吩咐的门徒呢？因为整个耶稣的教导就是你们马上要不见我了，但是我与你同在，都是继续耶稣在地上带领的门徒那个方向，对不对？其实门徒过去也向耶稣求好些事情的，比如说那个西皮太的那个母亲，她就是为自己的两个儿子求，一个坐在你左边右边，耶稣答应了吗？没答应，并不是你向我求什么，问题是你求的是到底是出自于谁，到底是为着什么求。雅各书这里面就一段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是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因为你们都在做你们的罪恶当中打滚，你们不能得着什么，不能得着真正的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从来不为神的国和神的义操半点心，你们根本不要神的国和神的义，因此关于神的国神的义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事情你是不会求的，所以你们不求，当然上帝也不会给你，就是你没这份心嘛。但是下面一句话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至于世事为由就是与神为敌了吗？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求如果是为自己世上的好处求，为着自己世俗的利益求，上帝就是说你这个求是妄求，神也不会答应你的。这就是说凡是在最终人不管你求与不求，你都不可能得到从神那里得来的任何答应，因为神要你的求你求不出来，而你们要所求的求不是神所要你的求，所以在这里面呢与神那无关。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能抓住圣经呢有一句话你就照着这句话就直接来解释，你要把有关这方面的祷告的所有的这些话摆在一起，因为耶稣是说了你凡奉我的名求我就给你，然后又说了也是圣经上雅各书又说了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是妄求。所以把这些关于求的得着和求得不着的所有的经文要摆在一起看，你就能知道神借着这些话语要表白的这个祷告当中你真正的神的意图是什么，心是什么。所以你说我们可以向神求钱财吗？上帝说你要钱财干什么？如果你是为着你自己的贪婪，你就是妄求。所以上帝如果答应你了对你也不是好事，因为上帝是任凭你。因为有些圣经里面有些答应啊，上帝是答应了但是却给我们带来灾难。最有名的就是罗德，明明上帝是叫他要到山上去，是不是？但是他却要怎么样啊？要让我到那个小城里面去啊，还是希望能待在跟那个被毁灭之地有联系的地方。结果怎么样呢？天使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怎么样？答应以后最后他做不下去，以后还是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不在神的保守下面，他硬要求那也不行了。
粉彩虹红的衣裳，柔嫩绿绿的衣裳，脖子浅红的衣裳，我瞧不上。金光闪闪的衣裳，银光闪闪的衣裳，金碧辉煌的衣裳，我不稀罕。我有一件洁白的衣裳，珠如宝雪飘洗白光亮，地上珍宝穿着人间的荣耀也换不到。耶稣甘愿死在世界上，千丝万缕爱的宝血交织成一件白袍，赐我唱一美好。柔嫩绿绿的衣裳，万紫千红的衣裳，我瞧不上。金光闪闪的衣裳，银光闪闪的衣裳，金碧辉煌的衣裳，我不稀罕。我有一件洁白的衣裳，珠如宝雪飘洗白光亮，地上珍宝装着天地荣耀也换不到。耶稣甘愿死在世界上，千丝万缕爱的宝血交织成一件白袍，赐我唱一美好。吃喝洒满，有一夜的白衣裳，何不一起颂扬？同唱在高高天上，吃喝洒满。主赐给我白衣裳，我也高声颂扬。同唱在高高天上，吃喝洒满。有一夜的白衣裳。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 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